各位晚上好。12月20号晚间，中共中纪委监察部的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共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正在接受调查。这是自今年9月初就有消息传出李东生被调查之后，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承认。李东方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继蒋洁敏之后落马的第二名中央委员。
中共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在12月20日19点40分发布了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调查的消息。610投资公安部排名第二的副部长李东生同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关系密切。李东生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12月9日出席公安部直属机关局处级领导干部集中轮训班报告会，他在9月初传出已经被调查，但这是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表示，调查李东生说明两个问题。
周永康就是针对周永康去的，因为李东生的整个政治生涯跟周永康的整个政治生涯后来大家都是跟迫害法轮功在一起的，所以这两个人是抱成团的，在迫害法轮功问题上走在一条路上。第二个问题呢，是外界知道的只是公安部部长，但是现在公布的身份的呢是和迫害法轮功直接连在一起。
这次李东生被调查的消息迅速由中纪委给予了证实，但对于早在他之前就传出被双规软禁拘捕的周永康，当局仍然保持缄默。
李东生被以严重违法违纪罪名拿下，再次印证了外媒早前的相关报道。在周永康被调查的传闻正热之时，作为中共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头目李东生先被拿下，到底说明了什么？请看本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李东生被调查的消息最早今年9月由澳洲日报传出，但之后有关他的消息就一度销声匿迹，倒是针对周永康被查的密集放风，成为所有媒体的焦点。直到本周，星岛日报还引述消息来源说，最快本周就会宣布对周永康的调查。不料抢先一步被抛出的却是李东生。
李东生倒台可以说就是正式拿下周永康的前奏了。也许在中共的政法系统高层当中还会有一两个人随后倒台，比如在九月下旬和李东生一起传出出事消息的总检察长曹建明。
宣传系统出身的李东生2009年10月由周永康一手提拔成为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的副部长。
迫害法轮功主要有两大项罪项，一个呢早期的呢这个造谣诋毁污蔑法轮功啊，这个欺骗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那后期呢主要是以转化洗脑酷刑虐待法轮功为主，当然这两项是同时进行的了。这两项罪行啊，这个李东生都是主要的参与者之成员。
外媒指出，发起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集团希望李东生成为周永康卸任后在新一届政府中维系迫害政策的代理人。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犯下的一些反人类罪行啊，如果一旦曝光的话，对薛寨帮这些参与迫害人来说的话，他们肯定是没有生路了。所以当权者如果他在镇压法轮功的态度上不用说支持法轮功了，哪怕在镇压这个问题上不明朗，他们都觉得对自己的地位是一种威胁。那么这种威胁感的话，就会迫使他们想办法去换上他们自己想要的人。
中共十八大之后，16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其中多数与江泽民、周永康渊源深厚。这些落马官员目前都只被冠以涉贪腐、滥权等中共权斗的常用罪名。这次李东生被拿下，也是笼统冠以严重违纪违法。
中共现在指控李东生违法乱纪，我们想知道他这个违法乱纪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是迫害法轮功吗？是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吗？是怎么执行江泽民对法轮功迫害的政策吗？因为610办公室就是迫害法轮功的，那你对法轮功做了些什么？那这些事情如果不曝光于世的话，不管所有参与迫害的人用什么样的罪名被双规，还是在回避中共对法轮功迫害这个政策和暴行。
拿下李东生，外媒普遍认为对周永康的围剿已进入收官之战，但一手将周永康扶上政法王位置的江泽民、曾庆红会不会被追究？
由于周永康是江泽民的心腹，他们之间有太多的利益牵连，也在太多的事情上是共犯。周永康一旦被逮捕，要追究他的罪行，就一定会牵连到江泽民以及曾庆红和罗干。
610头目李东生被拿下，然而610办公室对法轮功的系统性犯罪是否会被清查，国际社会都在密切关注。
只要迫害不停止，那么反迫害活动就不会结束。国际社会和中国海内外的人士都会关注法轮功被迫害客观事实。
新唐记者林兰、艾伦，纽约采访报道。
随着周永康被正式拘捕的消息同时传出的，还有关于中共军委前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卷入周永康案而被双规的消息。如果消息属实，徐才厚将成为数十年来涉贪问罪的军中最高将领。
香港苹果日报16号报道，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前政治局委员徐才厚因卷入周永康案被双规。自由亚洲电台也引用海外媒体人士的话说，徐才厚是中共至今涉及腐败问题被追查的最高级别将领，目前当局正在逐步处理，以免涉及的人太多引起震荡。因涉及军委交班问题，徐才厚早前只做低调处理，但下一个将会处理他。尽管中共当局近20年来一贯采取指控贪腐的办法来进行肃正，但徐才厚被曝光卷入周的政变密谋。周永康掌握武警部队10多年，与军方打交道的机会增加，尤其与徐才厚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及人事合作，徐才厚也参与支持薄熙来，被指出是江派在军中的贪腐代言人。另外，海外大纪元时报早前也报道，徐才厚早就与薄熙来结成同盟，曾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及活摘器官罪行。
从12月份起呢，中南海开始通过非官方的管道在海外释放周永康被抓捕的消息，包括路透社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呢，也是陆续跟进报道。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目前已经被软禁，相关的传言是满天飞，但是唯独不见中共官方出面辟谣。现在外界都在观望习近平将如何处理周永康，而有媒体透露呢，周永康涉案的内幕超过外界的想象。
据美国大纪元新闻网独家报道，周永康被抓的消息中共高层全部都知道，只是没有对外正式宣布。目前周永康案的焦点在于中共最高层会在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来公布他的罪踪，以及周永康案将要波及的范围。报道指出，周永康的问题直接涉及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江泽民、曾庆红和罗干。目前中共最高层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将这三人与周永康切割处理。据了解，周永康自1999年出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开始，直接参与并推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因此博得了前总书记江泽民的欢心。从此，没有半点政法经验的周永康，通过时任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的运作，从地方迈入中央，进入政法系统。2002年至2007年，周出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公安部部长、党委书记、武警部队第一政委等职务。2007年的17大，曾庆红退下，江泽民和曾庆红为确保江派在常委会中拥有大多数席位，而极力把周永康塞入常委。大纪元分析，江泽民和曾庆红伙同周永康和薄熙来，密谋在18大后，先由薄熙来接手周永康的政法委书记，再联手政变，夺下习近平的权力。但计划实施到一半，因为王立军闯入美领馆而功亏一篑。薄熙来因此而倒台，周永康也因此传出被抓捕。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5号报道说，据接近中南海核心圈子的消息人士透露，一项非正式调查显示，将周永康软禁的决定获得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近100%的支持率。消息指出，周永康的贪腐问题基本已经查清，将进入收尾阶段，其中所涉及的金钱与人员的规模，据传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贪腐案件。周永康被整肃，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共在反腐方面的部署，要打大老虎给国人看。但民运人士王丹表示，那就太小看中国共产党了。去年18大召开前夕，西方主流媒体接二连三爆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和准备接班的习近平，这两家人以权谋私，积蓄巨额财富等消息。王丹试问，在当今中国，谁有那个胆子和能量敢把温家宝和习近平的家族金钱状况调查得如此一清二楚，然后写成材料交给西方媒体？王丹认为，只有周永康和薄熙来这一对政治盟友具备这样的能量、动机和胆量。王丹撰文分析，如今已在上位的习近平是不会放过周永康的。至于如何惩治周永康，当然是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腐败。 近期除周永康之外，另一名前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徐才厚也已被双规。根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现年70岁的徐才厚被双规的直接诱因是徐才厚卷入了周永康的政变密谋。而大纪元透露，曾庆红不仅是江泽民时期的大内总管，同时还掌握了中共的国安特务机构。在海外，特务机构一直充当了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如今，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血债帮中，薄熙来已成为阶下囚，周永康被抓，而背后的曾庆红与江泽民也难逃法网，最终都将接受审判。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走进这一期的《新唐人新闻周刊》节目。12月8号，朝鲜召开劳动党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他的姑父张承泽犯有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已经解除他的一切职务。朝鲜的官媒朝中社13号称，朝鲜12号判处张承泽死刑，并且立即执行。张承泽曾是朝鲜的2号实权人物，是辅佐金正恩接班的摄政王。张承泽被处决的前因后果是什么？又会带来哪些效应？和中共的周永康又有什么样的联系？我们去看一看专家的分析报道。
67岁的张承泽被认为是朝鲜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被捕前任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劳动党中央行政部部长，具有人民军大将军军衔。2011年底，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张承泽辅佐当时年轻没有政治经验的金正恩上台，因此被视为金正恩背后的摄政王。2年后，12月8号，金正恩在平壤主持了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宣布解除张承泽的一切职务，剥夺一切头衔，并开除党籍，而张承泽本人则被当场抓捕。朝中社13号证实，落马的张承泽已于12号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9号下午，朝鲜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公开了张承泽被身着军服的两名保安员逮捕的画面，这是继1970年初之后首次公开现场进行逮捕的画面，实属罕见。10号，韩国媒体曝光了张承泽被逮捕的内幕，金正恩的二哥金正哲亲自指挥成立特别行动小组，连国家保卫部都毫不知情。不过此前有报道称，张承泽和6名亲信在5号就已经被处决，媒体公布的镜头是在8号之前拍摄的。至于张承泽落马的原因，有消息说张承泽试图让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夺权，最近还派亲信和金正男接触，此事被金正恩发现后，张承泽遭到了肃清。而朝鲜官方公布的张承泽的罪名则多达20宗，其中最大的罪名是反党反革命宗派行为。张承泽与中共这个朝鲜的盟友关系密切，2010年5月以来曾多次陪同金正日访华，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人脉，曾在2012年访问北京为金正恩铺路。此外，有消息说金正恩的哥哥金正男和中共关系也很密切。
朝鲜内部的任何的变动都是小范围的调整，它只不过是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在迎合中共方面有一些跟原来不同的区别，但是呢在大的方面它还是总的要听中共的，所以说它双方的关系呢就是一种默契。至于金正恩他现在处理了谁不处理谁，其实这个中共应该是得到某种风声，或者说金正恩在某些方面会给中共一种暗示，实际上也得到中共的首肯。
李天笑表示，中共和朝鲜的政治格局、整个的政治体制是一致的，整肃的方式也和中共同出一辙。
中共历史上到现在为止，它一直是按照这种方式来党内来进行整肃，然后呢，通过内斗来把自己的政治对手搞掉，然后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对人民来说，其实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人民照样受苦，照样受迫害。所以，我想从这几点来看，中朝之间的关系不会有任何的大的改变。
就在张承泽落马后，韩国朝鲜日报9号报道，中共沈阳军区第39集团军300多名士兵四天前在中国边境长白山一带移动。韩媒认为，沈阳军区是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大军区，沈阳军区出现异动，很可能是中共为应对朝鲜的突变事态。
朝鲜出事呢，中共哈必然是要紧张的。现在朝鲜这个统治呢，和中共哈一样非常脆弱。张承泽呢，在朝鲜啊经营了这么多年，人脉呢颇深，动张承泽呢，连带着不知道就要动多少人呢。这样哈，朝鲜政权呢就很有可能出现大的动荡，稍有不慎哈，整个这个金家政权呢就会垮掉，朝鲜啊因此就很有可能会走向民主。这一点哈，是中共最不愿意看到的。
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共与朝鲜一直是盟友。中共最担心的事情是朝鲜倒台，因为这可能导致朝鲜半岛在与美国结盟的韩国的领导下实现统一。
那平民乌克兰的乌克兰民众要求清理列宁和列宁主义，把列宁称为土匪，把列宁主义称为邪教，要求赶出乌克兰，他们要求倒向欧盟。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可以说是它的东和西都面临严重的不安全局面。
赵培还指出，张承泽并不是第一个被处决的高官，维护专制统治的体制内的人同样没有好下场。
他的组织部长李继刚是离奇的交通意外死亡，那么组织部长李龙哲心脏麻痹死亡，财政部长朴南基被处决，计划财政部长洪锡亨人心蒸发，然后铁道相金永三被处决，安全保卫部长柳京被处决，人民武力部长金永春被消失。也就是说呢，网友的总结就是，你维护共产党这种体制，共产党也不会饶了你。所以可以说呢，中共或者是朝鲜早党的所属于共产党一个体系下来，它本身的体系里面呢，就是不断的内斗，不断的去自己咬自己的一个过程。所以呢，即使是你用心去维护这个体系，这个体系反过来也就会吞噬你。
赵培强调，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和周永康这些中共血债帮们曾经不可一世，现在也都面临着像张承泽一样的下场。目前已传出，中共前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企图政变及腐败被拘捕。还有报道指，周永康面临灭顶之灾的最主要原因是在薄熙来事件中有企图政变的行为，这是践踏了北京的政治底线。
他在党内的部分呢，也饶了他，因为他在党内斗争中处于劣势，而且他还集体权掌握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各派也会把他弄下去。所以，任何在共产党体制内作恶的人都会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下场，对他们来说是披荆斩棘的吧。
媒体早前已经揭露，薄熙来试图政变，从习近平手中夺权，是为了逃避江派血债帮因残酷迫害法轮功受到清算。政变计划是由江泽民主导，曾庆红主谋，周永康负责实施，联合江系军中势力，意图另立中央，废掉习近平，推薄熙来上位。江系人马为此蓄谋已久，但因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而全盘崩溃。2012年八月初举行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上，前中共退休元老对周永康强烈抨击。周永康认为末日来临，孤注一掷，策划暗杀。北戴河会议前后，周永康至少两次试图暗杀习近平，一次是在会议室放置计时炸弹，另外一次是趁习近平在301医院做体检时打毒针。一位接近高层的人士对路透社说，习近平已经拔光了老虎的牙齿，他的党羽和亲信早前都遭到整肃，目前的周永康基本上是一只死老虎了。
周永康现在呢，其实跟这个死老虎没有什么两样，因为他确实是没有什么权利了，他也没有什么像那官二代啊，像那样的那个一个深厚的一个根基。习近平剥这只老虎的皮已经在剥，各方面的这个表现上到现在呢，对周永康的这个抓捕都是在剥他的皮，但是呢，剥皮剥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会彻底的剥皮，这个就是要看习近平他对中共的罪行的态度上怎么去处理前期留下来那个罪恶。
邢天行指出，现在释放的有关周永康的罪行只有淫乱和贪腐，实际上和薄熙来案走的是一条路子。
周永康真正的罪恶呢，是牵扯到中共这个系统的罪恶，尤其是这个江泽民当政时候那些罪恶，也就是镇压法轮功这些最根本的罪行，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些其实都是中共政策和体制下制造出来的。这些罪行呢，不是周永康一个人造成，他是跟这个整个这个从江泽民开始的中共体制这些权力集团这些人物是有直接关系的。
邢天行分析，如果习近平想从保党的角度去惩治周永康，为推行他的政策把绊脚石去掉，那么习近平就不可能真正彻底的去剥周永康最后那层皮，还是会依循薄熙来的方式去处理。新唐人新闻周刊专题组采访报道。